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极乐净土，繁盛同归。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主播舒畅。今天继续由我与大家分享印光大师说净土第一章，广赞净土法门，欢迎大家收听。十四，等到众生机缘已尽，释迦如来应化世间的使命就完成了，可佛陀大慈大悲利益众生之心始终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各大弟子分布舍利，结集经藏，目的是要普及佛教，希望把佛法甘露遍洒一切众生。直到东汉时期，大教才开始来到中国，但由于学佛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只在北方流通。到了孙吴赤乌四年，康僧会尊者特地去建业教化众生，得到如来舍利降临的感应，引起孙权虔诚信仰佛教，于是就修寺建塔，这是佛法传播南方的开始。至晋朝时，佛法已经遍布高丽、日本、缅甸、安南等各国和地区了。自此以后，蒸蒸日上。至唐朝时，佛教各大宗派在中国都已经齐备了，可以说到了极盛时代。天台、显首、慈恩、以弘教、临济、曹洞、维养、云门、法眼、以弘宗、南山则严净毗尼、莲宗则专修净土，各宗各司其职，如六根各有所用，又不能分割，因为以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律为佛行，心与行三个是绝对难以分割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修学的重点不一样，故暂且立这样一个名。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一开始就是为了凡夫入道的方便而设立的，但它实际上也是诸宗最后的归宿，因此将要堕落阿鼻地狱的人还能够证得末品，而证到与诸佛平等的圣者也还要求往生。如来在世的时候，千机并遇，万派归宗，佛灭度以后，各大士各弘一法，希望一门深入，诸法相通。譬如地网千珠，珠珠各不相混，而一珠变入千珠，千珠又能并入一珠，参差却不杂乱，分离却又圆融。居于表象的人看待一切法，法法各不相同，善于体会本质的人看一切法，法法都是融通。如城有四门，不管远近都可以进入，门虽不同，入了城就没有差别了。如果懂得了这个道理，则不但诸佛诸祖所说很深的真谛和道理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就是尽世间所有一切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也无一不是归真达本、明心见性的法，都是真、是本、 是心是性。因此楞严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视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含欲生佛，包括空有，事出世间，无有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见文超正编《富海属诗书》。如此说来，无一法不是佛法，亦无一人不是佛。无奈众生犹如宝珠，就缝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却一点也不知道，身上藏着宝贝，却还在四处乞讨，冤枉遭受穷困的命运。用如来的心造作众生的业，对世出世间一切原本就清净寂灭的万法妄加分别，妄受轮回之苦，难道不悲哀吗？十五，追溯佛教东来，慧远大师就以念佛为宗，开始与同修慧勇想要去罗浮，被道安法师留住，永公就一人先去了。到浔阳，刺史陶范景仰道风，就创建了西林寺，让永公住在那里。当时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年，到太元九年甲申，远公才来庐山，开始住在西林寺。后来因为同修的伙伴越来越多，西林寺窄小，已经住不下了。刺史桓一就为他在庐山以东建寺，叫做东林寺。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远公就与俗僧一百二十三人结连社念佛，求生西方，让刘遗民作文铭刻于石，以表明念佛的志向。这时慧勇法师也加入进来了。永公居住在西林，在峰顶另外建立茅棚，经常去那里静坐禅思。到茅棚的人都能闻到一种特别的香气，因此就把那里叫做香谷。这样看来，永公的境界也可想而知了。当远公刚开始结社的时候，即有一百二十三人，都是法门龙象，如宗泰斗。因为远公的道风远近闻名，所以大家都群趋而至。如果总结一下远公一生，三十多年之内进入莲社而修净业，蒙接引而得往生的人，就多得数不胜数了。自他以后，如谭鸾、智者、道卓、善导、清凉、永明等诸位大师，没有不以此净土法门来自行化他的。谭鸾著《往生论著》，妙绝古今。智者作拾遗论，集尘得失，著观经书，深明地观。道卓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善导书净土三经力劝专修，清凉著书行愿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说四料简，直指即生了脱之法。自古以来，诸宗高人无不归心净土，只有禅宗诸师专门致力于密修，很少有人阐明净土法门。自永明大师倡导修净以后， 禅宗大德都纷纷开坛演教，恳切劝大众修持净土了。故死心新禅师在他的劝修净土文中说，弥陀很容易念，净土很容易生。又说参禅人正好念佛，根基如果愚钝，担心今生不能大悟，就暂且先借弥陀愿力接引往生。又说你如果念佛却生不了净土，老僧当堕拔舌地狱。真歇了禅师在净土说中告诫我们，洞下一宗都注重密修念佛，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凭借念佛法门可以走修行捷径，正是按大藏所说，接上下根气，兼收中下根气。又说宗门内的高僧大德以物不空不有之法，仍立志孜孜不倦专修净业，这难道不是说明修净业见佛比宗门要简单的多吗？又说不管是佛是祖还是在教在禅，都修净业，同归一源，入得此门无量法门都能证入。长卢泽禅师结莲花盛会广劝僧俗念佛往生，曾感动普贤普慧二位菩萨，在他的梦中要求加入这次殊胜的法会。禅师因此就以二菩萨为会首，足见此法气理气机，诸圣都在暗中赞叹呐。宋太真二宗时期，醒常法师在浙江绍庆做住持，追慕庐山远公的道风，结净行社，王旦、文正公首先皈依，为之倡导，一切大小官吏、学士大夫自称弟子而加入净社的有120多人，加入的沙门有数千，而普通百姓就不计其数了。后有陆公文彦博，历任仁、英、神、哲四朝的官员，出入将相50多年，官至太师，封陆国公。他平生笃信佛法，晚年向道更加用力，专念阿弥陀佛，晨曦行坐从来没有松懈。与净严法师在京师结10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随从而感化。有歌颂他的人说，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10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其上渡头船。寿至92岁，念佛而逝。元明时期则有中峰、天如、楚石、妙业等大师，或作诗歌，或为论辩，无不极力弘扬这个气机气理上下通达的念佛法门。而莲池、优希和偶益大师尤其真挚诚恳。清朝有梵天寺的思齐、醒安法师、红罗山彻悟禅师，他们也极力弘扬此道。梵天的劝发菩提心文，红罗的示众法语，都可以继往圣，开来学，惊天地，动鬼神。学者果然能够信受奉行，有谁 不会离开娑婆高登极乐，为弥陀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良朋呢？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印光大师说净土第一章广赞净土法门。听完本期节目，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悟呢？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此刻的感受。在此，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官网或其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即可收听和关注我们。您也可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艾特昌义法师或关注昌义法师微信公众号，即可分享到昌义法师每日法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舒畅，在天津祝大家六时吉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